Hello，大家好，这里是我爱过 CE1030867，我是主播罗罗。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本书，书的名字叫做《我不喜欢这世界，我只喜欢你》，作者乔伊。去年 F 君去日本出差，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姐妹们平时怎么发短信联系男朋友，各种答案简直笑喷。正巧那天我换了新的手机号，顺手给他发了条匿名短信，老板需要特殊服务吗？他没理，又发了一条过去，寂寞小野猫热情私货送货上门，包君满优。过了好久，他打电话过来，第一句就是你在家很闲吗？我特震惊，你怎么知道是我？他说只有你才会这么无聊。想了想又说我后天回来。这么快不是要到下周吗？临时又变。没过多久，他的同事来家里吃饭，聊起这次日本之行。同事说 F 连庆功宴都没有参加，正式干完一秒都没有耽搁的就往机场赶，说家里没人，要回来照顾猫。他四处看看，好奇地问你们家猫呢？我的脸蹭的一下红了。 F 夹了块红烧鱼放在我的碗里，面不改色地说他胆子小怕生，我恨不得把脸都埋进碗里去。 F 君在外人面前那是十分严肃冷傲，人送外号冷男，而我恰恰相反，资深神经病，特别爱演，经常骂我不当演员可惜了。在外面吃饭的时候，我突然停下来对他说，姐夫，我们这样对得起我姐吗？起初他还会和服务生一起露出被雷劈的表情，久了就习惯了。昨天还特淡定地回了我一句，你姐在九泉之下会祝福我们的。有一回我心血来潮对他说我也痴心男二好，然后很快进入了角色对他咆哮，我才是最爱乔伊的人，我是不会把他让给你的。他在书架旁一边漫不经心地翻书，一边无所谓地回你拿去好了。我愣了，剧情不应该这样发展啊。我说我今晚就带他走，永远离开你。他啪的一声把书合上，冷冷地说你试试，他要是敢跟别的男人跑了，打断他的腿。靠，谁让你乱赶剧本的。家里楼上装修每天吵个不停，我干脆去酒店开了个房安心写稿。晚上 F 君来给我送饭，我两眼发光地问他，我俩这样子像不像在偷情？他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谁知自私一进屋就麻利地脱衣服。我问他做什么，他一脸正经地说动作快点，我老婆5点钟下班。出差回来在机场接到闺蜜的电话，失恋了，哭得稀里哗啦的，拖着箱子陪着她去喝酒。有始有终的爱情是人间艺术，是天上掉馅饼，根本不能奢望她跟发盒饭一样到了饭店就人手一份。回到家我特别的伤感，抱着 F 君说我这人运气一向不好，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情大概就是遇见了你，所以我 特别特别的珍惜。长这么大，唯一坚持下来的事情就是爱你。他说，你这么想，我挺感动的。顿了顿又说，但是你不要以为这样我就会原谅你凌晨三点才回家。然后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起身去厨房帮我泡蜂蜜水解酒。我话很多，经常在他耳边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有天我突然问他，你会不会觉得我很啰嗦？那时他在开车，眼睛看着前面的路，面无表情地回，是挺啰嗦的。我有点不高兴，原来他一直觉得我烦。他忽然笑了，说，反正我得听你啰嗦一辈子，习惯就好。我和他是高中同学，他读书时和现在一样，嘴上不饶人，但是心肠很好，一直很照顾我。后来发生了一些事情，我们当时都不太成熟，为了一点小事就绝交了。他去英国读书，好多年我们都没有再联系。同学会上提起他，有人说无意中拨错号码，打他以前的手机号居然通了，才知道这些年 F 一直留着原来的号码。在国外不是很不方便吗？大家都很费解，最后统一得出结论，大神的行为模式不是我等凡人能体会的。没过多久他生日，我鼓足勇气给他发了条短信，抱着手机看了一晚没回，直到第二天下午他才发来回复，很疏离很客套的两个字，谢谢。后来他回国，我带着一身孤勇来北京找他，我们和好，决定在一起。有一天我在书柜里找到他以前用的那部诺基亚 N97， 打开通话记录和短信都删得干干净净，只有短信草稿箱里还有东西，点进去里面存了几十条草稿。今天 Ada 碰到了一个女生很像你，帕布出了新专辑，听歌的时候感觉你就在我旁边，长沙降温了，记得加衣服。我原谅你了，给我打个电话好不好？最后一条是，我好想你。时间是他的生日。去年在一个挺偏僻的山区做活动，人群中我被推搡着摔了一跤，腿正好磕在石头上，疼得眼冒金星。同事过来扶我，问没事吧，爬起来拍拍手说没事儿，贴了两张创可贴继续工作。回去才发现半截裤子都是血，一瘸一拐的去医务室，医生说得缝两针，但是医务室没有麻药，因为第二天还有任务耽搁不得。我心一横，缝吧，忍着。硬是忍着一声没吭，同事在旁边看着，一米一八几的东北大男人居然红着眼眶。他说，哥，我真心佩服你。我还挺不好意思的，说，这算什么，我小时候做手术比这疼100倍的都忍过去了。回北京 F 君来接我们，我一上车倒头就睡。中途醒来听到同事在跟他聊天，说我早生几十年肯定是刘胡兰。他在家也这么要强吗？ F 说，不，在家很爱撒娇，经常看电影哭得眼泪鼻涕要我哄，跟个小孩一样。同事很困惑，为什么？因为只有在我面前他可以不用坚强。我默默听着，忽然鼻子一酸，我以前在书里看到过一句话， 印象很深，说在人的一生中，遇到爱，遇到性都不稀奇，稀奇的是遇到了解。我想这就是了解吧。公司要做一个关于怀念青春的策划，我和朋友群发一条信息，你学生时代喜欢的那个人现在怎么样了？我收到了各种的答案，成了别人孩子的爹，结婚了，生了孩子，昨天晚上梦见他，还是那样对我不屑一顾，好像不管我多努力，都追不上他的脚步。梦里也很难过，因为他没有做错什么，他只是不爱我。学生时代只爱黄冈模拟试题，慢慢看下来，发现不小心给 F 君发了，倒也没有抱有希望，他根本不会回复这一类群发短信。等了好一会儿，他果然没有回。那阵子我们工作都很忙，我回家已经晚上11点，他比我还晚，晚上睡得迷迷糊糊，感觉他蹑手蹑脚的上床帮我掖了掖被子。第二天醒来他已经走了，到公司才发现手机里有一条未读信息，打开看到他的答案，成为我的妻子，在我身边睡着了，凌晨2点45分。跟 F 君刚谈恋爱那会儿，我对这段感情没有把握，他又是一个很固执的人，每次吵架都要我主动认错和好。有一回我们吵架，他晾了我一星期，厚着脸皮陪着笑脸，可是他就是不理我。那天正好车里在放张悬的宝贝，里面有一句歌词，我的小鬼小鬼，得得你的眉眼，让你喜欢这世界。我说你看这歌词写的不就是你吗，跟个小孩似的，好像世界都是你的。我就说这话了半天，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哽咽，心里委屈的要死，心想不理就不理，大不了分手。一路无话，车在我的公司楼下停下，正准备下车，身后的他突然拉住我，低头闷闷地说，可是我不喜欢这世界，我只喜欢你。我眼泪唰的一下就流了下来。我外婆年纪大了，脑子有些迷糊，家里只有 F 能跟她沟通，我们都觉得特别的神奇。有一年过年回老家，我帮妈妈做饭， F 在院子里陪外婆聊天，我听到她在教外婆说英语， I love you 是我爱你的意思。你慢点说 I 什么？ F 很耐心地说 I 那屋有。外婆信心满满地点点头，记住了。晚上吃饭，我故意问外婆，听说你会说英语了？外婆很高兴，小 F 教我的。 F 歪着头问她，我爱你怎么说？ I 她想了很久，终于想起来了， I 隔壁有。一桌人都被逗笑了。夜里我出来倒水，看到外婆屋里的灯还亮着，以为她又忘了关灯，走到她的门前，看到她一个人坐在椅子上，捧着外公的遗像，小声说，老头子爱隔壁有。那晚睡觉， F 抱着我说，外婆很孤独，我们要多回来陪陪她。我突然很想哭，不熟悉 F 君的人都觉得他很冷漠，寡言少语，像块石头，只有我知道不是，他很温柔，是我见过最温柔的男人。 领证的前一晚，我问他，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他答，不记得了。可是为什么是我呢？为什么不是你呢？我很小气，又爱吃醋。我也是，我怕自己不值得你喜欢。我也是，我没怎么谈过恋爱，不知道爱情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他温柔地握住我的手，但我知道，一想到能和你共度余生，我就对余生充满了期待。16岁时，我们共用一个课桌，胳膊与胳膊相距不到10厘米，我的余光里全是他。26岁时，我从清晨醒来，侧头看到阳光落在他的脸上，想与他就这样慢慢的变老，也许这就是爱情吧。读书的时候， F 同学是我们学校的传奇，长了张 TVB 里反恐精英正气的脸，成绩好到逆天，还会吹萨克斯，被很多怀春少女醒着梦着都惦记着。他很拽，对谁都是不搭理的死样，冷冷的。那时他在我的眼里只是个爱装逼的精英冰箱，我的梦中情人是陈浩南，渴望成为大哥的女人，跟大哥从铜锣湾一路砍到尖沙咀，一生放荡不羁，爱自由。我们高中是市里最好的一所中学，无论成绩，学校有个规定，座位必须按成绩排。我们班主任又是相当注重仪式感，肯定是巨蟹座，所以期中和期末考试后，我们都要在走廊上排队。班主任拿到排名表，从上喊到下，再喊到的才能进去选座位。这种体验太不好了，我觉得这是人类迄今为止最不人道的一项发明。F 同学永远是第一个进去的，但他不坐第一排，因为他不喜欢，他喜欢坐第四排靠窗的位置，视野开阔，方便走神。当时我们班也有个不爱洗头的男文青喜欢我，热情洋溢的给我写情诗，用我的热血洒满你的坟头什么的。那次考试就排在他后面，意味着我们得同桌。一想到自己的坟头会洒满他的热血，我就一阵鸡皮疙瘩。当时全班只有 F 同学旁边有空位，他一直一个人坐。在我们那所变态的重点中学里，成绩好就是享有一切特权，那简直是我人生中最勇猛最果断的一刻。我抓起书包逃到 F 同学的旁边，不由分说地坐下。他回头看了我一眼，我还记得他当时塞着耳机听歌，我尴尬万分地从他笑了笑，他就这么面无表情地看着我不说话，直到 CD 机里的碟片播完。周杰伦吗？我跟他搭讪。那时周杰伦正当红，满大街都在放他的歌。 F 同学啪的一下打开 CD 机换碟，重新戴上耳机，冷冷地说，我们就这样成了同桌。若干年后回忆起这一段，我说，你就不能对自己的新同桌友善一点吗？对不起，他十分抱歉地说，毕竟当时谁也不知道坐下来的是我的老婆。 F 同学说话特别惜字如金，能用单音节的词绝不用双音节，能用词语绝不用句子，能用一句话表达清楚的绝不用两句话。反正跟他聊天简直要被活活气死。他小时候学过一段时间的萨克斯，就是因为性格孤僻，我婆婆一度怀疑他有自闭症，正好认识一个挺出名的萨克斯老师，就让 F 去跟着学，主要是希望他能多交点朋友。没去多久，老师就告状说他不合群，我不决定和他谈谈。儿子，有多少人和你一起学？ 四五个，人怎么样？还行。有玩的好的吗？没有。你要主动和人家讲话，多和同学交流，还可以邀请他们来家里做客。不行。闷葫芦严肃地摇了摇头，我婆婆崩溃了。为什么呀？闷葫芦理直气壮地答，去萨克斯，嘴没空。后来婆婆跟我说起这一段，我窝在沙发上笑到不行。我说，妈，应该让她去学芭蕾，那个嘴有空。某人端着水杯路过，朝我俩翻了个巨大的白眼。我初中的时候做了一场挺大的手术，因为开刀导致神经损伤，有好几年我整个背部都没有知觉。我很少提起这件事情，几乎没有人知道。有天自习，大家都挺无聊的，我背后的一个女生一时兴起，在她的同桌背上玩猜字。她玩了几轮，突然叫我坐正，兴致勃勃地在我背上写起来。我顿时就傻了，因为我一点感觉都没有。摇了摇头说不知道，她又写了一个，我还是摇头。他不相信，说你装吧，这么简单怎么可能猜不出来呢？那一刻真的是万分尴尬，不解释说不过去，解释了又很麻烦，我一下子手足无措。这时很少参与我们话题的 F 同学突然说了一句，我来吧。那时候我和他不太熟，虽然是同桌，但我们很少说话，他是万年冰山啊。当时他一说话，所有的人都震惊了，天才君这是要与民同乐吗？他才不管我有没有同意，抬手就在我背上写了个字。我自然不知道，但是因为 F 的参加，大家都很兴奋，齐刷刷地盯着我，我再说不出来，显得好丢脸。我于是随口说了一个字，是他的姓，谁知他竟然说对了。我特震惊，这都能猜对。后来他又写了一个字，我随口猜了我的姓，他好像笑了一下，声音低低地说，对。后座的女生纳了闷，我怎么看着不像啊？倒也没有人继续追究，大家叙叙聊天，我就这样蒙混过关。我至今不知道 F 当时写的是什么。后来才知道，其实他知道我做过手术，学校之前组织体检，发体检报告的那天我请假没去，就放在桌上，他扫了一眼，默默记住了。如果 F 是看一眼就能记住先生，我就是看几眼都记不住小姐。我数学很差，他数学很好，考试时做题的速度越来越快，基本半个小时就搞定，然后就拖着腮看着窗外发呆。我就趁机偷偷摸摸地抄他几道题，我一边抄一边安慰自己，神经说施比受更有福，我不是作弊，我在帮 F 同学积攒幸福的资本。通常流程是这样的，我偷偷地瞟一眼 ACBCD BCAAD， 好，记住了，埋头写 BCAAD BC， 后面是啥来着忘了，再偷偷地瞟一眼，BCAAD， 埋头写，等等，最后一个是 B 还是 D， 没看清楚，再偷偷地看一眼，发现某人居然把卷子折了起来，抬头，他正一声不吭，满脸鄙视地瞪我，我干笑两声，缩回来，努力回想究竟是 B 还是 D， 死活都想不起来。然后就听他 冷冷地说，是弟。他吐槽，操都不会，纯死算了。我忍辱负重的假装没有听到。 F 同学是数学课代表，还没有同桌的时候，我俩基本没有任何交集。但有一件事我印象深刻，有一次发数学卷子，老师把卷子分成两摞，一摞是及格的交给 F 发，另一摞是不及格的老师自己发，我自然是在不及格的那一摞。发到我的时候，老师很嫌弃地说，这么简单的选择题只对了四道，我就是教一头猪他也学会了。 F 抱着卷子正好走到我的旁边，瞥了一眼，十分正义感地替我反驳，他对了五道。老师有点下不来台，全班发出了很暧昧的一声哦。从此我多了一个外号叫五道。后来我到北京工作，公司正好在五道口，简直是神一样的主座。说起这件事情， F 同学一点印象都没有，根本不知道我这个外号是拜他所赐。不过 F 同学的数学课代表当了几个月就被撤了职，因为这货脸盲，还记不住名字，卷子永远发错人。我很喜欢周杰伦，有一年他来我们市开歌友会，主办方下午5点发票，中午12点歌迷就开始排队，老远就能看到黑压压的一群人抱着 KT 版的横幅站着那，跟非法集合似的。我琢磨着逃课去抢票，让 F 帮忙，他不同意，不管他同不同意，反正我跑了，跟班主任发了条短信说我生理期请假回家。谁知那天我哥突然发善心，主动跑去帮我请假，说我腿摔伤了去医院。我这逗逼哥哥专业坑妹20年， F 同学嘴上说不管，事到临头又忍不住帮忙，颠颠儿跑去跟班主任说我发烧回家了。班主任顿时怒了，拍着桌子说，他自己给我发短信说生理痛要回家，他哥跟我说他摔伤了腿去医院，现在你跑来跟我说他发烧了，他到底干嘛去了？目击者称 F 当时愣了一秒，真的只有一秒，然后面不改色地说，他生理疼发烧，高烧不退，上体育课时从单杠上摔了下来，他妈妈把他接走送去了医院，全过程行云流水，连脸都没红，简直令人叹为观止。事后我听说了这一段，拍着他的肩说，小伙子，可惜你身在中国，你要是在金三角，绝对是枪口抵在脑门都面不改色心不跳的犯罪团伙头目。还有一回我们考化学，之前另外一个班考过一次，我耍小聪明要来了答案，同学要好好复习，当然没有乖，把他的话当成耳旁风，把书扔在了一边专心背答案。为此他还生气，一整天都没有跟我说话。到考试那天我信心满满，结果卷子一发下来傻眼，跟我之前拿到的题目完全不一样。 F 一副你丫活该的表情，慢条斯理地做他的卷子，压根不理会我。我完全懵了，急得眼泪打卷，老师提醒还有10分钟交卷，我的卷子上基本上还是空的。旁边的 F 同学突然问我，知道错了吗？我眼泪巴巴的点点头，他把答案题扔给我，下不为例。 F 声音特别的好听，南方人很少有那种发音字正圆腔，月考时老师都让他帮忙录听力，我把主意打到了他的身上，听到正确答案的时候你就稍微慢一点行不行？不行，亏 会有人发现的，你不用每题都暗示，就挑几个难的。不行，我下回一定认真复习，这次你就帮帮我嘛。不行，你真的忍心见死不救吗？我是不会帮你作弊的，我很委屈，可是我妈说这次再考不好她就把我关在家里，哪里也不让去。我和她约好了去郊外烧烤，她继续低头翻书，仿佛没有听见。谁知考试那天，是人在广播里一本正经的朗读。那时还没有专业打脸后这个词，他就读得特别的慢。有一次他感冒很久没好，我特心疼，想给他带药又不好意思。纯情的我想到了一个特别迂回的方法，回家用冷水洗了个头，成功把自己也弄感冒了。第二天戴着口罩去上课，我把感冒药分他，特别强调是顺便给他带的。他问你怎么也感冒了，被我传染了？我摇摇头，你敢说实话，怕被嘲笑到死。谁知道这家伙的感冒第二天就好了，我反而天天打喷嚏头晕脑胀的一个月。现在想想真的是被自己的脑回路蠢哭了。新学期重新排座，我跟 F 同学不再是同桌。分开的那天我特别的难受，还为此偷偷的哭了一鼻子，觉得天都要塌了。那时候我的性格腼腆羞涩，不像现在大大咧咧，而他更不会主动跟谁联系，所以我们不再同桌以后很少说话。我们班每隔两周就会去实验室上化学课，实验室的座位是按照刚开学的时候位置排的，也就是说只有在实验室我才能跟他坐在一起。每次看到课程表上有化学实验，我的心情都特别特别的好，还会在前一晚把最好看的衣服翻出来放在床头，万分期待去学校。有一回学校发了张调查问卷，让我们匿名填自己最喜欢的老师、最喜欢的科目什么的。别人都写数学、语文、地理，我却恶作剧地写了化学实验。课间我去办公室，班长在统计调查表，他说写英语的最多，大概是因为班主任是英语老师吧。居然还有两个人写了化学实验，他说两个，我失声问，点点头，对啊，两个。我记得当时的心情仿佛心里有个小烟花砰的一下炸开了。高二文理分班，分开前大家都忙着写同学录。写同学录这件事情其实非常的暧昧，说不出口的话可以写下来。我们班有几个人在同学录里表白然后在一起了，我也买了同学录，让全班都写了。最后才顺理成章地把同学录放到 F 同学面前，他起初还不乐意，说无聊，我软磨硬泡他才松口，说放在我这儿，我有时间就写。但是他永远没空，一直到高二都快结束了他才想起把同学录还给我。我万分期待地打开，这家伙的留言只有八个大字，好好学习，不要偷懒。我差点被他气死。后来我才知道这家伙大概太有心机了，我的同学录在他那，我就不得不经常主动去找他，把他慢悠悠地把我同学录里所有的男生留言都看了一遍，确定没有奸情才放心，最后大笔一挥，随便写几个字敷衍交差。文理分科我读文，我的同学读理，和我哥分到了一个班。为了节省时间， F 的妈妈帮他在学校的附近租了个房子， 后来我哥也搬去一块住了，两个学霸开启了同居模式，好像有哪里不对。我偶尔也会过去帮我哥拿换洗的衣服。有一回我找了一群出租屋帮我哥拿衣服，他们重点班晚上上自习要到9点，所以家里没人。放学的时候下了很大的雨，我没有带伞的习惯，被淋成了落汤鸡。想着反正家里没人，就洗了个澡，顺手换了我哥挂在浴室里的 T 恤，然后我去我哥的房间看书，想等雨小了再走。过了一会儿，我端着杯子出来正弯腰接水，身后卫生间的门哗的一下打开了，我一回头就看到了 F。 他刚洗完澡，头发湿漉漉的，重点是他就穿了条裤子，裸着上身就出来了。我就眼睁睁的看着水珠从他的发梢一滴一滴的滴落下来，沿着裸露的皮肤一路蜿蜒起伏滑下去，顿时觉得呼吸都不顺畅了。而 F 同学就这么淡定地和我对视了好半天，这时正常人都会问一句，你怎么会在这，或者你什么时候来的，来缓解一下尴尬，对不对？他不，他好像忘了自己没有穿衣服这个事实，特别坦荡地走到我的面前，把搭在自己肩上的毛巾盖在了我的头上，问你洗澡了？我就愣愣点了点头，他接过我手里的杯子，转身替我接满递给我，说你哥要晚点回来，一会儿我送你回家。我继续愣了，然后我梦游一般的对端着杯子头上还盖着他的毛巾两腿发软的回了去。很久之后回忆起这件事情，我骂他，你啊当时是故意耍流氓的吧。他白了我一眼，怪我咯，你身上穿的那件是我的衣服。好了，今天的文章就录到这边吧。然后我打算这个星期陆续更新。如果喜欢这个文章，或者已经被这个故事给萌哭的人，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荔枝 FM 我爱过你随意10308 67。好了，大家晚安喽，拜拜。